原罪完全无能。下面这段我们要讲新英格兰神学。上一节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说爱德华真的留下伏笔，好叫他的学生第二代或者甚至第三代呢，远离正统的基督教神学，不单单不那么改革中，离开正统的神学的。有一位呢，就创办了一个否认三位一体的 Unitarian 的教会。那今天呢，和当时1790年代吧，这种情况有点相似，就是有一些的改革中圈子里面的牧师跟神学家呢，因为要向当代的，特别是城市里的青年人传福音，或者上班族传福音，因此呢，就大肆好像爱德华兹一样说爱德华兹说上帝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爱。这个并不是改革中清教徒一贯的说法这样子呢，慢慢就冲淡了。但是呢，对大城市里的大专毕业的或者专业人士的青年人呢是大受欢迎的。除了爱德华兹的学生在1790年代到1800年代有这种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出现以外，到了1870年代之后，纽约的有一位牧师叫做 Henry Ward Beecher， Henry Ward Beecher 他的姓氏就是 Beecher， 他有一位姐妹，就是他亲生的，我不晓得是姐姐还是妹妹，Harriet Beecher Stowe， 这位姐姐还是妹妹写的小说呢很有名，就是汤叔叔的小木屋这本书是描述黑奴的生活的，直接的帮助了美国南北战争的得胜的。那 Henry Ward Beecher 这位男的是一位牧师，是当时就是1870-188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讲道的牧师之一。另外一位呢是 Jonathan Blanchard 这两位都是当时反对黑奴制度的。那Jonathan Blanchard 呢是创办惠敦大学，就是 Billy Graham 的母校，在芝加哥1861年他是惠敦大学的第一任的院长，他一直呢是在正统的他有可能是阿米尼主义者，我不太没有去研究Jonathan Blanchard。 那 Henry Ward Beecher 呢，他是公理中的，是改革中的，但是他传一种温和的改革中的神学，迎合纽约市当时在纽约近郊Brooklyn 这地方的那些的上班族。结果呢，他到了1890年代的时候已经成为普救论者。所以改革中神学的圈子里面有教育的，有机会向有教育的、有钱财的、有影响力的人传福音，多多少少都很容易被他们的受众、他们的宣教工厂影响他们的神学。结果呢，一代传一代下去呢就会离开正统的。目前这一位在讲 Gospel DNA 的牧师呢，他自认影响他的神学最深的有三位，这个是在书里面他自己告诉全世界的。第一是他的太太，第二是爱德华兹，第三是 C.S. Lewis 路易斯。三位都不是那么改革中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路易斯不是的Jonathan Edwards 是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来看Jonathan Edwards 的学生爱德华兹的学生 The New School Theologians， 新的那边的，所谓新的那边就是长老会里面的，或者是长老会跟公理中里面的新的那边的神学家呢，他说人有本性的能力和道德的能力。这个呢是来自爱德华兹的大作On the Will， 论自由意志。再来哈，爱德华兹的学生呢，跟着他们的老师说，人的本性能力或者自然能力和道德能力要分开来讨论。他们这些爱德华兹的学生们的教导的重要性乃是，他们所强调的乃是，人就算在堕落的状态里，仍然拥有所有他本性里的能力，就是为了要能够做属灵的善事所需要的 natural faculties， 本性的能力。再讲一次， 虽然人堕落了，但是在他的本性里面还有那些的能力或者是功能，是让他能够做出属灵的善事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理性、意志等等。但是呢，人是缺乏了道德的能力，就是说呢，人不可能啊，他没有能力去指导这些的功能，就是理性、意志等等，指导这些功能走向正确 的方向，就是走向讨神喜悦的方向。再来一次哈，人本性在堕落的时候还有理性、意志等等，但是呢，这些理性、意志等等没有能力去 指导他自己去行善。伯克夫说，这种的、分辨本性能力跟道德能力呢，是为要强调人他是故意的有罪的 willfully， 是因为他的意志、选择、犯罪。那这个呢是需要强调的。问题是新编的，就是新英格兰的神学家是这样说的，他们说 Man would be able to do spiritual good if he only wanted to do it，但是假如人愿意行属灵的善的话，他是能够做的，他是不愿意而已，但他愿意的话，人是能够行善的。所以呢，归根究底，这些所谓自然的本性的能力是道德的能力，是能够行属灵善的能力，懂得吗？再来一次哈，他们说呢，人是有理性、有意志的，堕落的人都有的，那个是功能，自然的功能，本性的功能。但是呢，人的本性的功能就是理性、意志等等呢，没有道德的能力去指导、自己去讨神的喜悦。人的问题是他不愿意 ，willfully sinful， 他故意的做一个罪人。但是假如人愿意的话，他是能够行善的。伯格夫说，因此呢，新英格兰神学家所讲的本性的能力、自然的能力，还是一种的道德的能力，就是能够信、能够悔改、能够行善的能力的。下面呢，伯格夫列出四点，说出为什么呢，说本性的无能或者能力跟、道德的能力这种的区分呢，是最好不要做的 not desirable。 第一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根据，圣经呢一贯的教导人是无能去做出上帝要求他做的事、okay? 人是无能达到神的要求的。第二，他基本上是含糊的，是误导人的。人拥有这些的必须要有的功能去行善，但是呢，又这种的拥有功能又不是能够做得到，就是含糊的、误导的。第三，这里一定要用英文解释了 ：natural、moral。本性的、自然的，那相反词并不是道德的 moral， 因为某一件事可以同时是本性的，也是道德的。And the inability of man is also natural in an important sense， 而人的无能啊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看，也是本性的无能、自然的无能。That is as being incident to his nature in his present state。因为他目前的本性、是、无能的，而且这种的无能也是自然的繁殖下去的，所以人的道德的无能也是从 某个角度上来说是自然的或者是本性的。第四，这种说本性的无能跟道德的无能呢， 并没有准确地表达出他们想要做出的分辨。他们的意思是道德的，而不是肉体上或者人的构造里面的。这种的道德的无能呢，不是因为人没有什么的功能，没有意志，没有理性，那是因为人的这些功能呢都败坏了，他们这个功能的具体的状态是败坏的，或者说这个心里面是不喜欢，他有那个 disposition， 他的倾向是不是要朝向圣洁公义的。总的来说呢，不要做出这种的分辨就对了。简单的说，具体的说，人心，人的内心，包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都是败坏的。那你看我们在讲罪跟原罪，讲本罪呢，好像很细很啰嗦啊。但是假如我们只强调一点，不强调另外一点呢，肯定会出问题的。特别是假如只是强调本罪而不强调原罪呢，那你很难把人带到一个真正的悔改，投奔十字架，信靠耶稣有宝血的面前。他只为自己的本罪认罪而已。然后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必须要讲人的这个罪孽，就在律法上的情况，然后人心中的败坏无能，那是讲人的具体的污秽，两边都要好好的交代清楚，好叫人来知道解决人的罪孽的是称义，因信称义，背后是十字架，然后呢解决人的败坏跟无能的是成圣，从重生开始，圣灵给他一个新的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，关于无能的，对不起，不是关于这个，对不起，都在后面了，原来这个经文都在，只是厚了一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第48页，现在我们来看原罪和人的自由或者人的自由意志。那这里呢，是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很关注的，关于自由意志。人的堕落，人有原罪，那人还有没有自由意志呢？当我们谈到人的完全无能的时候呢，就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，究竟原罪是不是就包含了失去了自由，或者说失去了自由意志 ，liberum arbitrium， 这是拉丁文，自由意志。那这个问题呢，需要很谨慎的去回答的，因为假如我们就好像这样子的一般性的泛泛的来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说没有失去也是失去。当你没有把自由意志的定义搞得很细很清楚的话，这条问题的答案就是很含糊了，是的失去，不是的没有失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某一种意义来说，人没有失去他的自由，从另外一种意义说，人失去了他的自由。因为有一种的自由呢，是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人肯定有的，不会失去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 the liberty to choose as he pleases， 就是人会选择他所喜欢的， in full accord with the prevailing dispositions and tendencies of his soul。人他的心中，他里面有他的最重要的喜爱和倾向，最基本的喜欢跟倾向。人是有这个自由，按照他内心深处的喜爱和倾向去选择的。那这个是伯克夫呢，完全是符合加尔文的。再讲一次哈。伯克夫这里就是在讲什么叫意志，自由意志的意志。人肯定是从他心里面，他心里面有他所喜爱的，他的倾向。人肯定是从他的心发出他的选择的，而人是有自由， 按照他内心去做选择的。人堕落了，但是完全没有失去这种从心发出选择这种的功能，因为他必须要有这种的功能才是一个能够负道德责任的人。那这种的解释法跟阿米尼的自由意志是不一样的啊，这是改革中的说法，跟阿米尼主义是不同的。再来哈，人没有失去他里面的构造的功能，他仍然是从里面的喜爱来影响他的选择的。人堕落了，但是仍然有理性，仍然有良心，仍然有选择的自由。他有能力去获得知识，他有能力去感觉到认辨出一些道德上的事情，包括他应尽的义务。人的感情，人的倾向，人的动作或者行为都是自发的，人不是木偶，不是电脑，因此他肯定是按他自己认为适合的来选择或者拒绝的。不但如此，他有能力去欣赏很多的良善的、公益的、仁慈的事情，就是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他可能会欣赏，甚至会做很多良善的、无私的、仁慈的、公益的事情的。讲到这里呢，是某一重意义上来说，人没有失去他的自由，他还是从心中发出选择，然后呢，他还是会有理性，会有感觉会有选择。但是现在讲负正面的，就是人失去了自由这边，但是人的确失去了自由的本质 material freedom， 就是人失去了 the rational power to determine his cours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highest good， 他失去了这个能力去决定他的人生是朝向至高的善良的， in harmony with the original moral constitution of his nature， 他失去的那个符合他原来受造的那种的道德的本性，符合这个来决定他人生的方向的。简单的说，人失去了他上帝原来创造他的圣洁公义和智慧，人已经失去了选择，决定选择按照亚当本来的那个圣洁公义和智慧来生活。人现在在他的本性里有一种不能抗拒的倾向邪恶的偏见，他是不能够了解属灵的优质的卓越的事，他是不能够去爱那些崇高的从神而来属灵的事，他是不能够去追求属灵的事，他不能够做出属灵的事，他不能做出那些跟他得救有关的关于上帝的事。这个是奥古斯丁跟加尔文主义的立场，这个呢是完全被柏拉修跟苏西尼派拒绝的，也是被半柏拉修主义跟阿米尼主义一部分的拒绝的。现代神学、自由神学、新派神学基本上是柏拉修主义的，就是刚才说那些基督教青年会那种所以当然了，他们读到这种的人的完全堕落、完全无能他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冒犯，非常的不喜欢，因为现代神学、自由派神学、新派神学呢，喜欢夸耀人有能力去选择去做那些对的事，而且是好的事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这里呢，伯克夫很有趣的说，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呢，重新的强调人完全的无能去 向上帝那边走半步都没有能力。罪人是罪的奴仆，不可能改变他的方向的。啊，伯克夫写这本信徒神学的时候呢，巴特呢还在写他的教会教义学，虽然写完了罗马人主注释，啊，所以伯克夫呢是抱某一种的乐观的态度来看伯克夫的，啊，来看巴特的。这本书是七种神学是写在大概1928到38这段时期。好，刚才讲那段呢，让我再把它解释一次。是的，人堕落的人还是有理性，还是有意志，但是他不可能用他的理性、意志、良心、情感来做任何神吩咐他做的事。那人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呢？用阿古斯丁加上改革宗加尔文的看法，人的自由意志意思是说，他所想的、所做的、所讲的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，没有人逼他的，他一定从心发出的。那现在他堕落了，所以 他从心所发出的都是邪恶，他不可能从心里面发出良善、圣洁、公义，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良善，明白吗？你但愿你能够采用这个自由意志的定义，而不采用那个我爱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那个自由意志的定义。那个自由意志的定义是没有用的，虚空的，是哲学的，上帝也不用这个定义来审判人的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法庭用这个定义来审判被告者的，你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不是的。自由意志真正的意思是说，你里面内心来决定你的行为，但是里面假如败坏了，那发出来的行为思想一定都是败坏的。从血气生的血气吗？从灵生的就是灵。那这个呢是比较是合乎圣经也是合乎事实的自由意志的定义。